形成路径依赖，其实对每一个服侍者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在服侍当中，你一定会发现，你前面要面临的具体的挑战、处境、诱惑、艰难，跟你曾经的面对过的挑战、诱惑、处境和艰难，虽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每一个，全天下不存在，相同的两片树叶。你下一次在服侍当中的那个处境、挑战、艰难、诱惑，跟上一次的其实不完全相同。当不完全相同的时候，可能与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来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既有积累过去的教牧的经验的同时，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来应对新的挑战。所以呢，长老会也在思考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或者一起来思考这一个主题哈。教会职堂、教会建造到底有哪些的原则，或者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到底有哪些的策略，到底有哪些我们值得一起来反思的地方哈。因为服侍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是什么？就在服侍当中不断的反思。这个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服侍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跟上帝产生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说反思，这是一个，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保有一个基本的活力。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其实也需要，这是一个智慧的层面，就是也需要跟我们自己所处的处境，跟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的人群，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进行一个的反思，或者说是一个互动，让我们其实呢跟上帝的这个互动，让我们能够扎的根扎的更深更牢，跟这个时代处境的互动呢，让我们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动力，或者说更有智慧。所以这两个方面，其实对每一个服侍者来讲，都是必不可少。但是想一想，好吧，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在实际的服侍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时刻，其实常常的跟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他的作为，不断的互动，允许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被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来不断的梳理。或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刚受洗的时候，那一刻非常的激动，对不对？哎，刚信主的时候很激动，刚受洗的时候很激动，刚加入会友的时候很激动，刚刚蒙召的时候很激动，哎，刚刚按牧的时候很激动。对，这些典礼时刻确实都很激动。但是其实服侍是天长日久的事儿，对不对？天长日久到一个地步，其实呢，我们在每一次的探访、讲道、查经、聚会、这个聊天的关怀、小组当中，能不能依然很激动？这个其实是挑战，对不对？其实常常不是依然很激动的，对不对？到一个地步，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又是这个日常的，哎呀，这个常规的事儿都容易消磨人的激情，因为它太常规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复一周的来做，对不对？但是呢，所以第一个，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来考量的，或者说来思考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让在服侍当中，让自己被那些看起来常规的、日常的、日复一日的事消磨掉的激情，再一次回到典礼时刻。我说的这个典礼时刻，就是神的圣灵借着他的真理，再一次得着我们的心，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他的爱、他的恩典触动我们的心；再一次想起，起初的爱心，对不对？起初的爱心、信心，这个盼望，有首诗歌就是这样唱的，对不对？起初的爱心、信心和盼望，何处失落嘛？那我觉得何处失落呢？常常就是在不自觉当中就失落了，就是说，哎，这个我今天这个依靠神的这个今天这个灵修读经，被神的话语光照，但是接下来3天没光照，后面又光照一次，接下来又一周没光照，后面又光照一次，不是的，是每一天，对吧？每一天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的扎根在这里，这是第一个，对我们每一个服侍者来讲的一个挑战。换句话说，我要意识到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当然在某个角，当然事实上我们确实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 服饰主，你知道有一个外化的一个东西，就是或者说是一个很显眼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服侍人，对不对？就是服侍小组、服侍同工、服侍这个弟兄姊妹，去帮助他，去给他讲道，去劝勉他，去安慰他，去挑战他，去批评他，就是服侍人嘛。但是想一想，想一想，其实同工们最大的一个难处，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服侍人服侍惯了，就是习惯了嘛，就是习惯了。当一个事情发生，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哎，我得怎么去处理？我得怎么去服侍？我得怎么去帮助？我得怎么去劝勉他？想一想，有多长时间我们不被别人来服侍了？我是故意留白的哈，就是让大家来想，有多长时间我们其实不太被别人来服侍，被别人用神的话语来劝勉，被别人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来安慰、来提醒、来勉励，甚至来责备、来督导。你知道，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反而这个危机要轻一点，相对，我说是相对哈。因为他有组长，他有牧者，他有这个教会上层有对他的关顾，对不对？但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恰恰要么是我们也不愿意被别人服侍，要么是别人也想不到要来服侍我们。哎呀，这个教会这群人就是服侍大家的，怎么还大家还会要服侍他吗？我说的这个服侍不光身体上的、灵性上的、真理上的、生命上的都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危机很大。其实这个危机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合谋达成的一个危机。什么叫合谋达成的一个危机？因为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服侍天长日久之后，我们其实不太习惯被别人服侍。哎，如果有一个刚信主的人，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牧师去劝勉劝勉他，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很和谐？哎，如果反过来，如果牧师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一个刚信主的弟兄来劝勉劝勉，你觉得这个画面和谐吗？更美是，我当然这个理论上是更美的，但通常这样的事不发生。所以我们这些，我想在引言当中告诉大家，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生命当中其实是存在这个危机的，我们每个人都存在，对不对？我们存在这个危机。首先，我们得被别人服侍；其次，别人也得有意识的来服侍我们。这两者其实是需要栽培那个教会的那个彼此服侍的这个文化和氛围，属灵的氛围，对吧？这是第一个，跟上帝互动。第二个，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在服侍当中，每一个人请注意，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的。我们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形成我们自己的路径依赖。什么叫路径依赖呢？你知道，过去服侍的经验、智慧、方法、策略、恩赐、名望、众人的尊重，以及属灵的影响力，这些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好东西哈，你千万不要否定这些，这些都是上帝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用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也使用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前面面对的任何一项服事，都跟你过去曾经面对那个服事，在很多的层面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曾经面对过，你曾经辅导过一对要离婚的夫妻，但是明天你又要辅导一对要离婚的夫妻，但是你知道这两场辅导其实是不一样的。玻璃心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曾经讲过这篇道。同样的一篇道啊，是你自己写的讲章，甚至是你自己这个那个的。但是3年前的这篇道的讲的这一个方式，跟3年后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解经上不一样，但是至少解经上纵使是一样的，在应用上，在很多的层面上，在这个现场的呈现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听众不一样了，你自己的光景不一样了。你自己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把握上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我只是举这两个例子哈，我是希望同工们都意识到一件，就是你前面要去面对的那一个服事，跟你曾经面对的那些服事，在某个角度来讲有相通之处，所以积累经验是有意义的。 积累教牧经验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就是任何一项服事跟你曾经的那些教牧服事当中的服事都有一些相通之处，属灵的原则，背后的一些的真理的装备标准，对人性的把握，对自己的把握，如何的互动等等，一定是有相通之处的，圣灵在其中的做工。但是我恐怕呢，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这个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教牧经验的积累它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也有许许多多的不相通之处，就是主总是把一个在对服事的人来讲，主总是把又一个新的处境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说的这个心，日光之下其实也无心事，就是说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心在某个角度来讲，又是在实际处境当中，你必然要面对的跟从前面对的不一样，在每一次当中都需要依靠上帝新的恩典来面对这个新的处境，而你自己也是如此的这个光景当中。好，再停一下，再给大家留白哈。我们服侍主的同工，在过去是不是我们有一种天然的路径依赖，不加思索的路径依赖？好像只要是习惯的，就是对的。好像曾经做过那样做，产生过好的果效，这一次就也得这样做，才能有好的果效。哎，我们会不会潜移默化的这样认为？而这些都是路径依赖。这些路径依赖有些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说教牧经验的积累，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是有一某些点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上一次读鲍利森的文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要允许它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允许自己，就好像主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向来没有走过的意思是，纵使你曾经在旷野转了39圈了，最后一圈跟前面39圈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让同工们形成这种的思考。第一，不断的在跟上帝互动的过程当中，允许自己被别人牧养，也塑造一个别人能牧养我们的属灵氛围，特别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第二呢，就是。不断的在服侍当中跟实际的处境去互动，实际的处境互动的意思是什么？就实实在在的去接触到，我们应该接触到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状况，然后带到上帝的面光当中，带到真理的装备当中去反思。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哈，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总是像一，我们不是像机械式的。好像只要按一个按钮，它就自动运转，永远都不可能是按一个按钮自动运转的，而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校正，不断的微调，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这个更新啊，用保罗的话讲，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你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有可能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已经停下来，不进行心意更新而变化了，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你而言其实就已经比较遥远了，或者比较模糊了，或比较失焦了，或比较不那么具体、不那么真实了。而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工都。需要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反思的，为什么？很简单，想一想，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同工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期待弟兄姊妹心意更新而变化？哎，在讲道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大声疾呼，对吧？有的时候应用的也很具体，对吧？探访当中的时候，劝勉的也很真实，责备的也很真实，对吧？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也常常会说：“哎呀，这个事儿不行啊，张弟兄得改啊，再不改这个是有问题的呀，生命是会受亏损的呀。”哎，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教牧关怀和考量，对吧？我们会有的，每一个负责的同工或多或少都会有的，对吧？但是想一想，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有的时候比我们所服侍的对象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得更难。更难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意识到别人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能。 就是职业病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就是说，你就是这个肌肉思维嘛，肌肉这个记忆，就是说你只要这个一打眼，一个弟兄来找你聊天，你大概就知道说他有哪些问题，这个是真的。你这只要服侍的时间够久哈，你一打眼大概也能看出来80%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剩下那20%才是服侍当中最具有挑战的部分，就是你知道最有力的一个服侍是什么？到一个地步，你必须承认，当你自己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跟他相交的过程当中，你真实的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他其实是能感受得到的。哦，这个很微妙哈，就当你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对方能感受得到。同样的，退一步说，当你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对方也能感受得到。这就会产生两种效果，一种呢就是像这个为父的心肠那样去劝勉他，哎呀，这个弟兄啊，你有生命当中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咱们一起在福音当中来成长，对吧？这是一种方式，就是鲍利森说的，其实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也同样是病人，对不对？我们是病友，互相勉励，共同寻求那一位真正的医生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但另外一方面，你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呢，我们常常容易假扮别人生命当中的医生，对不对？就好像说，哎，你有这个病，但我没有，来，我教你三步走，一二三，你走完这三步，你就能够像我现在这样健康了。他都不想走这三步了，因为他不想像你这样。求主来怜悯我们啊！服侍之所以艰，我最近在想哈，服侍之所以艰难，或许就艰难在这些方面。你永远都不能把自己摘出来之后再去服侍别人，永远永远都不能这样做。当你把自己摘出来之后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服侍已经变质了，已经变味了，已经扭曲了，已经无法切实的服侍到他了。而服侍的过程其实是把自己投入在其中的一个过程，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共同的投入到上帝的眼光当中，投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投入到上帝爱的海洋当中，投入到上帝恩典的劝勉当中，投入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它中间会发生的一个生命的反应，它不仅仅是会发生一个教学的反应。你要教学的反应是什么？就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个讲，一个听，一个给出谋划策，另外一个照着执行。服侍不是这样子的，服侍不是说，哎，我给你出谋划策，一二三，你照着执行就可以了。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不是的，他永远都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他做不到呀。他如果做得到的话，他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其实是做不到的。那做不到到底怎么办？其实这才对我们的生命构成了挑战。为什么牧养是一个这么难的一件事儿？哈，想一想，为什么这么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这些服侍别人的人、牧养别人的人，每天都要经历生命的破碎，每一天。只要你不去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眼光当中，你就很难把他拉进上帝的眼光当中，很难很难。对，即使你努力的在抛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也觉得都是对的，但是最终他也没有力量。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力量。跟他聊完天之后，回到家之后开始刷手机，对吧？我不是说不能刷手机，这个很明显，这个话你得怎么去理解，对吧？就如果我们想一想，同工们，我需要挑战一下大家哈，我也是挑战我自己，我们共同来挑战一下哈。想一想，我们服侍主服侍了这么多年之后，会不会开始呈现出这种光景来？我有一个模块是讲道的，有一个模块是查经的，有一个模块是探访的，有一个模块是关怀大家的。但是呢，讲道之前、查经之前、探访关怀之前、带领小组之前、服侍大家之前呢，我其实正在刷手机。刷短视频，刷修牛蹄子，反正就修马蹄子，刷的已经身心放松了。然后，哎呀，快到点了，7:30开始聚会，我大概得7点钟开始出门吧，因为要算上堵车的时间，对吧？开始出门，然后来到小组当中，开始长篇大论，开始高谈阔论，开始聊一聊，哦，神的爱很大呀，神的真理很宝贵呀。神的恩典，我们要这个铭记啊！我们要好好爱主啊！要好好读经啊，好好祷告啊！咱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是这个保罗曲普说的很好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看起来说的都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也能感受到，你自己也能感受到，里面其实出了点问题，其实是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咱说的奥秘一点好不好？因为改革宗神学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嘛，对吧？我们特在这个角度来讲，特别灵恩嘛，对吧？一个奥秘一点的东西就是，圣灵在其中好像没有做工，不是圣灵没有做工，是我们阻碍了圣灵的做工。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专一的来去仰望他，寻求他，在这个求他来降临到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来，这个高摩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这还不是最危险的，你知道吗？最危险的是什么？最危险的是你靠着过去的属灵的经验、智慧、方法、策略，这场聚会效果还不错的，你知道吗？这场聚会最终向来效果还不错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感谢赞美主，牧师今天分享的又光照了我，又给我一些启发，又帮助了一下我，或者组长今天分享的还是很有亮点的。最终这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依靠神的恩典，好好的依靠神的爱，但是呢，整场聚会效果至少在人眼中看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上帝毕竟还怜悯他的儿女嘛。然后由于这场聚会的效果也挺不错，回到家里或者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刷手机啊，终于服侍完这两个小时了，终于剩下的时间是我的了吧，开始刷手机，开始干其他的事儿，开始完全不想圣经的话，完全不想教会的事儿，完全不想小组的事儿，完全不想小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光景，他此时此刻他有可能有很深入的地方需要更深入的去帮助他，去探访他，去关怀他，去刺激他，去为他祷告，去来梳理他。因为这场聚会还是挺不错的嘛。回到家之后，我们开始忙活自己的娱乐、休闲、这个舒服，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再退一步说，同工们，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刷手机，肯定你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描述的那个场景不是这个结论，是不是？就该玩的时候可以玩，该娱乐的时候可以娱乐，该放松的时候可以放松。但是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服侍组的同工哈，到一个地步，好像说，哎。好像上班一样，到点了，我开始为一个查经来预备了，我开始为这个讲道来预备了，我开始为这个小组来预备了，我开始为这个服事来预备了。预备之前呢，这个如果你良心稍微好一点呢，至少花半个小时预备一下，良心不好的话，直接不预备直接去。然后聚会结束了，聚会结束了就肯定就不会反思了。这个聚会之前的预备都不多的话，如果聚会结束了，我们肯定没时间留下来反思说，哎，今天聚会怎么样呀？我有哪些不足之处？我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弟兄姊妹生命光景怎么样？我怎么去更好的来跟进他，持续的来牧养他，帮助他，关怀他？这样就更稀少了。天长日久下来，我们的服事就会沦为一种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同工们，这是一个危机。想一想好不好？我之所以把这个场景提出来呢，是因为或许我认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服侍的人，都会遇见这样的危机，都会遇见这样的挑战。如果这类似这样的危机和挑战并没有被处理，并没有解决，并没有去应对的话，坦白说，教会即使想出再多的策略、应对方式、方法、技巧，或者说事工的规划，在某个角度来讲，落实到具体的服事当中，都一定会大打折扣。不管你事工规划的多漂亮，策略想的多漂亮，或者说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想的多周到，到一个地步没用的。即使你事工想得很周到，规划得很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基本上也按部就班的做，当然还是有一些用，就是说至少表面上这些事工都做了。但你知道的，同样是做一件事儿，想一想哈，同工们，同样做一件事儿，90分是一个状态，60分是另外一个状态，30分是第三个状态。就是可能这个事儿都做了，但是你知道，做到90分是一个状态，60分是另外一个状态，30分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但是至少在一个硬性的指标上，这个施工大家都做了，对不对？硬性的指标上你都无法苛求说，哎，怎么这个事儿没做嘛？做了，做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吧？由于我们是同工的栽培和学习哈，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算是彼此勉励。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你要告诉自己，只是程度不一而已，或多或少都一定100%会有这个状况的，一定有。今天你只要有哪个人举手说我没有这个状况，我觉得你就在说谎。你就在骄傲，你就在自意，你就在这个，是不是？或多或少程度不一而已，一定有的。既然一定有，那么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向主回转。你主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蛮有饶恕、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那一位，对不对？有，不意味着我们就完了。有这个状况，不反思才是一个问题。有，那我们就重新的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借着神的话语来梳理自己，再次梳理。这就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越服侍越觉得说，哎呀，在众人当中，我是最怎么样的？最无用的，最卑微的，最小的，对吧？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他又说我在众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他老是得出类似的极端的结论呢？在我们眼中看来，极端的结论很简单呀。因为他在越服侍越发现自己生命当中的有限、糟糕、败坏、无用、问题，你越发现的多，越看见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的大。我这样的人，上帝居然还使用我，对不对？我这么糟糕的人，上帝居然还来爱我，还来使用我，还来眷顾我，还来提醒我。这就是我们服侍者每一天都需要有的反思。生命当中的反思，就是让自己的糟糕跟上帝的恩典不断的互动。神的恩典越大，看自己的糟糕就越严重，自己的糟糕越严重，同样的，神的恩典也越大，对不对？那在服事当中，具体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你反思的不具体的时候呢，还能笼笼统统的略过去；只要反思的够具体，连笼笼统统略过去的那个门都没有了，对吧？门都没有。一用具体的事来衡量自己的话，就会更有挑战，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者，这是今天的引言哈。之所以有这个引言呢，就希望，我们在服侍当中建立这种对自己的思考哈。圣灵来了，要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刚才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到47节，这其实这段经文是描述了早期教会或者早期教会生活的一段经典的故事性的描述，或者是一个场景性的描述。这个场景非常的扎心，对不对？因为这个场景几乎把教会的各样的状况都描述出来了。但是，经文路加在描述这个场景之前呢？他在告诉我们，初代教会的这个场景，它建基于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第二章的圣灵降临，圣灵充满。换句话说，是主的灵生出了教会，而不是我们各自的努力，不是彼得讲道多有口才，不是彼得多有领袖魅力，也不是使徒们多勇敢而已，而是神的灵生出了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哈，我们这些被圣灵重生的、被父神拣选的、被基督赦罪的、救赎的人，这才是我们聚在一起服侍主的前提。周三的时候，我给学院的同学们上课的时候，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传道人的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我说：“传道人最重要的不是品格。”惊讶吗？你不应该惊讶哈。他问说，传道人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其实传道人最重要的不是品格，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传道人最重要的是救恩。你得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儿女，这是不是传道人最重要的身份？换句话说，我们最重要的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蒙了救恩、蒙了拣选、被重生的一个基督徒。 作为这个前提，你才能够服侍人，不然的话服侍不了人。服侍人是勾引人入教，对不对？也是勾引人到你的那里去。你要知道，事实上，斯布珍也好，爱德华兹也好，常常的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是做了传道人，并不新鲜哈。各位，这点并不新鲜，就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做了传道人，他不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先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第一重要的。你说第二，总轮到品格了吧？轮不到。第二是什么？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最重除了你这个蒙救恩的身份之外，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呼召呀，呼召，神属天的、天上的那一个责任、那个使命托付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品格、优秀能力，或者说这个人这个有爱心来、有热心、有信心、有能力来服侍主的，不是的。这个是什么？是靠天上的大手抓住了你。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是天上的大手抓住了，从高天之上抓住我们，赋予我们这个使命、重担和托付。用保罗的话说，不做不行。按保罗的品格来讲，保罗不想做，你知道吗？保罗自己说的，对不对？我不想做，但是已经怎么样？托付给我了，我不做不行。到一个地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是保罗够忍耐才能做得下去的。服侍得下去的，不是忍耐已经没用了，他忍不下去了。但是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是什么让他走得下去？是呼召，是呼召，天上的使命托付在他的身上。你说第三种临到，总临到品格了吧？救恩决定你的身份，呼召决定你的责任，这两件都是跟神之间的互动，对不对？第三种临到品格了吧？其实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去看这整个圣经提摩太前书、前后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的时候，保罗教的时候，第三其实是见证。当然，见证也来自于品格天长日久的积累，对不对？品格天长日久的积累，确实来自于见证，教内的见证、教外的见证、婚姻家庭的见证，怎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没有人告他不顺服的，等等等等啊，见证，见证是天长日久、天长日久的事儿啊，所以呢。不是第三是见证，第三确实是品格，但是呢，品格其实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一个救恩和呼召生发出来的。爱德华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吧？普遍伦理道德和特殊美德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是来自于救恩的身份以及属天的呼召结出来的果子，这个就叫品格，对不对？而品格拉长了时间，就叫什么？就叫见证嘛。你的生命的品格，只要时间一拉长，拉个3年、5年、10年，生命当中就有见证了，对不对？所以第四是见证，这也是这个保罗特别强调的一点。你说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外显的，可以清晰做判断的。见证是可以清晰做判断的。第五是什么？第五是恩赐，恩赐。确确实实。保罗也在教导那些服侍主的人，能够把这个不服的人变倒了，能够传讲这个清晰的传讲神的话语，能够这个解释神的话语，确确实实是的。所以想一想，救恩、呼召、品格、见证、恩赐，这五个方面的罗列，我们是按这个顺序罗列的吗？我告诉你，最危机的是什么？最危机的是，恰恰反过来，就完全颠倒过来。是不是对很多人而言，觉得恩赐是最重要的？甚至到一个地步，觉得救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还那么重要吗？我就已经是，就是觉得救恩是最不重要的。我说的，在服侍当中，觉得救恩是最不重要的，但在服侍当中，救恩是最重要的。就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服侍主的同工会怎么想？反正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会这样想，恰恰反过来了，恰恰反过来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上帝每一天不断的描绘出这一个属天的画面，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生命眼界不断的拉到属天的画面当中来，重新的校正自己。 然后，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所以第一首要的是圣灵降临，不是别的，对吧？然后圣灵降临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彼得的讲道，对不对？彼得那一天的讲道，站起来高声喊着说，开始讲道。他引用约珥书，引用大卫的诗篇，引用所有的事情来见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圣灵做工，就是那个救恩，对不对？救恩，最重要的是救恩。那救恩是借着什么来做工呢？借着什么？借着讲道。当我说讲道的时候，不是仅仅特指主日讲道。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其实能够有机会在主日讲道、公开教导的，毕竟是少数。那300人当中也就几个人有这个机会来对着会众来讲道。但是想一想哦，想一想，探访的时候谈论神的话是不是讲道？我说宽泛意义上的，在讲说神的话语。小组的时候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应用神的话语，讲说神的话语，对不对？事工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探访的时候、关怀的时候，其实全部在某个角度来讲都跟道有关系，对不对？换句话说，都跟道有关系，都是在这个理解这个道、回应这个道、应用这个道。所以，就是借着讲道。做了这样一个救恩的一个管道的工作。接下来37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阐释解释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确确实实需要扎心。如果不扎心的话，其实弟兄姊妹会觉得这个神的话语跟他关系不大。你说的都对，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来到他的面前，拉着他的手说，张弟兄啊，你知道吗？1+1=2，他不会激动的。他不会激动的。他也不会今天晚上跪下去悔改祷告的。他也不会今天晚上立志从此过圣洁的生活的。他也不会去觉得说啊，这个跟他关系很大的。他会怎么说？这些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上末道班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些道理我10年前就懂了，你跟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总而言之，我当然我用的是1+1=2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扎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敷皮潦草的，或者只是抛出一个正确的神学结论和原则。你知道吗？神爱你，神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智慧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天堂有地狱，这些都是对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对的，但是他不觉得扎心。为什么不觉得扎心？想一想，因为跟他没有关系。你再去看看彼得的讲道的时候，为什么觉得扎心？因为跟他很有关系，几乎每一句话都切中了他最大的要害。看一看，切中了历史，切中了先祖，切中了当代，切中了他们生命当中几天之前的经历，就是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切到一个地步，你就读前一节好吧。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说扎不扎心？你说扎不扎心？这有个对比，对不对？你们跟神之间的对比是不是很明显？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神怎么对待他？立他为什么？为主为基督，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扎心吗？立刻把你们跟神之间对立起来了，立刻把这种矛盾冲突堕落焦点，就是学院都学堕落焦点，对吧？同学们就看这个，这就叫堕落焦点，这就是彼得的堕落焦点呀。你们的堕落焦点堕落到这个地步，完全的刚硬悖逆，与神为敌，对不对？然后才开始扎了心，对吧？所以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确实我们在服事当中有些时刻确实需要扎心。怎么扎心？就是回到这个福音当中，就一定会觉得扎心，一定会觉得扎心。不觉得扎心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些抛一些正确的结论而已，对不对？然后众人觉得扎心之后的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各位，我觉得这真是太美了。想一想哈，有的时候我们讲完道就讲完了，对吧？服事探访完就探访完了，小组完就完了，或者说这个服事完就完了。 但是我们不往下具体问一句，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讲的道、所扎心的道、所真理，它正在跟自己的生命发生什么？发生连结，跟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命光景发生连结。他开始寻求，他开始询问，他开始叩门，对不对？叩门的就怎么样？就开门嘛。寻找的就怎么样？就寻见嘛。他开始寻求，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开始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他开始寻求答案，他开始寻求人生的出路，他开始询问彼得，他的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对不对？这一切都让他的生命跟这篇道紧密的连在一起。在这个时刻，彼得才开始摆出人生的出路来。想一想，弟兄们。我们服侍的时候，如果上来就告诉他说怎样行的话，没有这个效果的。是福音先行，把他心扎透了，他自己问出来这句话，当怎样行？这个时候，彼得有没有遮遮掩掩、掩掩藏藏的不告诉他当怎样行？有没有？没有。彼得非常直白的告诉他当怎样行。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指的是内在的信仰的梳理和反思，内在的那个向神的回转，对不对？悔改。然后呢，外在呢？不仅有内在，还有外在。外在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外在的公共的见证。所以你们要内在悔改，外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并且彼得不仅讲述了内在和外在的悔改，他还给予了他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不仅要批评他，要让他悔改，还有一点什么？要给予他一个极大的属天的盼望。这个属天的盼望是什么？你们叫你们的罪啊得赦。你说这个盼望大不大？因为前面彼得一直在讲他们的罪，他们的罪，他们的糟糕，他们的败坏，对不对？然后带来了一个结果，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说这个盼望大不大？对于当时他们来讲，这个盼望太大太大了。所以两个方面都有，悔改、扭转、内在、外在、盼望、生命的更新和改变。然后彼得不仅这样说，他开始把这个福音开始扩大到他们的社群关系当中，不仅是跟他个人的生命有关，还跟他整个的群体有关。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各位想一想，彼得真是会抓住人的心弦，对不对？想一想，这些真正内心听了道的人，觉得扎心的人，觉得自己万恶不赦，真的要悔改的人，他在自己得了这个悔改的赦罪的渠道之后，他内心当中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女？人之常情啊，你如果得了天下最大的好消息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会不会想到儿女也需要得？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不仅你们的儿女，甚至比这继续的扩大，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他开始讲述了这个福音的国度的场景。是的，悔改既是个人的，既是具体的，既是跟个人的生命有关的，又彼得又把他们带入到一个宏大的国度的视野当中，让他们看自己的生命。因为接下来的教会的场景，它就是一个群体的场景，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所以路加没有记载具体的那许多话是什么，没有记载对吧？但是路加这一个粗略的记载也非常的重要。许多话见证，总而言之，路加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这许多话是什么话呢？劝勉他们说的内容就是许多话的一个总结，对吧？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换句话说，彼得把他们的生命跟这一个世代连在一起。彼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世代意味着什么？世代其实包含了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世界观，对不对？可能是每个世代都有他自己比较独特的偶像， 思潮、行为、习惯，罗马帝国当时的人主要的问题在哪里？等等等等，都有，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倾向。彼得知道他的听众不仅仅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具体个体的罪人，他还知道他们当时受到整个时代文化思潮世界观的影响，他们成为被影响的一部分。所以彼得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的思潮、这个世界的做法、从前的肉体的想法，不能再做你们的主。而是要让圣灵和上帝的真理来做你们的主，就是救你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基督徒需要全方位的在思想上、行为上、习惯上、内心上、生活方式上、人际关系上、各样的事情、价值观上、世界观上，全方位的做一个更新和扭转，意味着你们将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新的群体、新的圣约的百姓。跟你们从前所有的人，周围的人都不太一样。接下来这句话，就你们脱离弯曲的时代，跟41节到47节那个初代教会的样式，其实这句话是引领了初代教会的样式。想一想，我们再一次读一下41到47节，好吧？我知道历史历代很多人都引用这些经文来描述说初代教会的基本的生活形态。其实这就是具体的救他们脱离弯曲的世代的具体的生活形态。我们再来读哈，41节开始。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反复供应，并且爱了群体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同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的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拿得救的天天加给他们。
这就是他们救自己脱离这弯曲世代的具体的表现。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处在弯曲的时代？经济压力、下行、失业、离婚、孩子抑郁症，这是不是都是弯曲的时代的表现？人际关系疏离、疏远、夫妻矛盾、吵架，我们今天同样处在弯曲的时代当中。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想一想，其实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圣约的社群，好像并没有跟上这个弯曲时代的步伐，来去靠着福音的恩典强有力的回应它。换句话说呢，我们弯曲的时代的弯曲的部分，挺像当时的初代教会的那个时代的，但是教会的复兴的部分，不太像初代教会的复兴的样式。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对吧？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一下，保罗，我们总结提炼一下教会的当时的特征和功能，好吧？有哪些的事工？你不一定按着这一个顺序来哈，就是你想到哪一点说哪一点哈。首先，教会有哪些的特征？我先说一个，好吧？首先，教会聚在一起，他开始教导、训练，以真理教导。训练他的会众，42节告诉我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什么教训，对不对？换句话说，教会的真理，教会的这个所宣讲的福音，是这间教会存在的一个基石和根基。换句话就是真理的教导是教会的一个圣约群体的特征，对不对？还有没有？我们继续说一下，我们同工一起来说一下，好吧？真理的教导。
彼此交接，这种生命的敞开分享，
彼此交接、掰饼、祈
生
祷，
命相交，
生命相交其实是团契，对不对？换句话说，教会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团契，是并且是生命的团契，并且他们不仅交接、掰饼、祈祷哈，他还天天聚在一起，天天聚在一处，对不对？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啊，他们没有彼此的这个疏远，对不对？好，还有没有？第二个，
就是不是社区化，他们都住在一起，同在一处。
都在一处，对不对？社区化，这个也跟刚才我们说的第二点聚在一起是有关系的，对吧？就是团契嘛，还是团契的这个特质，对吧？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团契关系还他们在共享他们的什么财务？这点很了不起哦。他们促进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一个分享的精神，其实是如果应用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分享的精神，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的这种彼此分享的精神。想一想，分享的精神是在哪一个场景当中建立起来的？很简单呀，我一举出来，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其实也不需要恍然大悟，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家庭当中，想一想是不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是不是都有分享的精神？爸爸在外面工作，他有没有说所有买的西红柿我一个人吃，因为全是我赚钱工作的，小孩子不能吃，小孩子又没工作，他会不会这样说？不会的。他会把自己赚钱买的水果、买的饭食、买的菜，全部的分享给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对吧？那这个妈妈有没有说，所有的衣服我一个人穿，因为所有的衣服都我洗的，地都我拖的，碗都我刷的，你们就用脏碗，我用干净碗，因为我来刷的碗。妈妈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她把她自己的洗碗、拖地、洗衣服、照顾孩子也分享出来，对不对？孩子有没有说，这个未来你们都老了，这个我才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呢，我当我未来无限可能的时候，我只照顾自己，我不管你们死活。孩子会不会这样？也不能这样。所以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最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分享的特质，每一个人处的角色不同，身份不同，功用也不同，但是他们的身份、角色、功用所做的事儿，完全的分享给了其他的家庭成员。而其他家庭成员也是如此，他的身份角色所做的事儿也完全的分享给了他的其他家庭成员，而教会叫做圣约家庭，教会叫做圣约家庭，你们是神的家，你们是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教会是需要不断的来突破，或者说尝试有更多的彼此分享的这个精神和这一个属灵的文化。我感谢主啊，其实。虽然这些年我遇见的教会不多哈，就是也去过不同的教会，别的不敢说，其实我们教会啊，在这点上，真是相对来讲水平面上是出类拔萃的，咱也不是自夸和自傲哈，真的这个，当然这话留给别人说更好一点哈，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当然你会遇见不同的特质和文化，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咱们教会如果有人生病，如果有人家庭有困难、有缺乏、有需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每年童工都请各个组长来报，对吧？每年都报，每年都报，这个甚至一年报2次，来了解那些有缺乏、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是真了解，去探访，无论是给他礼物，还是给他一些这个财务的支持上，我们真是实打实的这样干。这个我觉得，你仔细想想，这个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你想一想啊，很简单，我举一个，如果用世俗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的话，你就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理解不了？想一想，教会去帮助的那些人，大部分哈，我不说每一个，教会去帮助的那些人，大部分给教会，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他给教会没什么贡献。你如果你从公司和世俗角度来讲，其实他给教会也没什么贡献。服饰上也没什么贡献，奉献上也没什么贡献，这个各方面其实都没什么贡献。他其实来到这里，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获得大家的帮助和爱心、奉献、支持和关爱，对不对？但是咱们不是从世俗的公司的或者说这个业绩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儿，压根儿不是。 所以才咱才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做得那么的坦然，那么的这个那么的感恩哈，就是说受的和施的都一起来感谢赞美主，就是神的恩典就在我们中间来生发嘛，就不断的来生发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就是蒙主的喜悦，教会做这件事儿就蒙主的喜悦。那弟兄收到这件事儿，他就向主来感恩，他也是等于是从主的手中接受了这个主的恩典，对吧？这就是教会。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就是非常的感恩，对吧？好，我们继续，还有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质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既有小组聚会，又有公共的大型的聚会？大型的公共的聚会是什么？在店里。那小组的家庭式的是在哪里啊？在家中，对吧？在店里，在家中。这两个层面有的时候，它不是互相抵消的，它是互补的。在店里的庄重、严肃、庄严、公共性是不可或缺的，在家里的那个私密性、亲密性、具体、这个深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够高、够广、够庄严，一个够亲密、够具体、够落实，对吧？它都是呈现出来了教会的这个样式，还有没有？大家千万别忘了，教会之所以是教会，跟家族不一，跟家族可能也会有一些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在施行什么？圣礼，对不对？首先41节说，那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受洗，对吧？然后他们又说掰饼，对不对？掰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这个就把他们跟所有世俗的团体在本质上区分开来了。圣礼啊，各位同工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天天不是天天，我们经常有圣礼，我们对圣礼的看重度没那么高的吧？但是要记得，我们不跟世俗的所有的团体，包括跟家族血缘的团体都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有圣礼，圣礼意味着什么？受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是归于主基督，对不对？圣餐是与主基督怎么样联合，你在主里，主在你里面。圣礼意味着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圣约的属灵的团契，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对吧？跟所有世俗的团契完全的不一样啊！那个奥秘的属灵的恩典就借着圣礼施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还有呢，赞美神，对不对？赞美神里面也包含、也包含祷告、祈祷，对不对？也包含这天天的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就开始赞美神啊。对，赞美神，换句话说是敬拜。教会的一个特质是敬拜，他们不仅仅是彼此的横向的一个关系，他们其实是一个纵向的关系。敬拜嘛，敬拜、教导、圣礼都是一个纵向的与神的关系。交接、掰饼、小组、店里、这个彼此相、这个财务共享，都是横向的、团契的亲密的关系，对吧？还有呢，传福音，对不对？是的，向外的，所以向上的，向旁边的，还有一个向外的传福音，对不对？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对不对？是的，他们传福音。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怎么样？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教会是年年加给我们的吧？每年都有受洗，对，他们是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也期待我们教会是，我们不敢天天，我们至少月月加给我们，好吧？求主来怜悯我们。还有没有？在赞美神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经文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换句话说他们每次聚集啊，灵里都很有喜乐，这点很宝贵，你知道吗？哎，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想看看表，哎呀，怎么还没结束，又拖堂了啊，怎么这个还、我回去还得还有事呢，怎么这个还没结束，对吧？啊，这对这个该休息了，还没结束，对吧？咱讲完这段就结束哈。 但所以怀着欢喜诚挚的心，这一点，中午咱也会用饭，对吧？咱现在先怀着欢喜诚挚的心，中午来用饭。但是欢喜诚挚的心，就喜乐嘛，敬拜当中这个喜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敬拜当中有喜乐这件事儿很重要，并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共同体的生活很非常的吸引外邦人，就得众民的喜爱。也让外邦人很惧怕。你说他，你看哈，众人都惧怕。43节，然后又说47节，又说得众民的喜爱，惧怕和喜爱同时，众民都有这个反应，对不对？当你在一个社会当中，你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旁边人是很害怕的，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你看耶路撒冷居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团体，那这个简直太吓人了，因为会威胁到当时的希律王比拉多的，会威胁到他们当时的原有的社群的纽带和样式的。但是他们得害怕的同时又得他们的喜爱，很矛盾的。所以我们同时有这个公共见证的同时，他们很喜欢他们，并且他们传福音很有果效，每天都有新人来归信。他们跟上帝有关系，他们跟外邦人有关系，他们跟彼此之间有关系。你会发现在这里，教会彼此有多重的样式：向上跟上帝的关系，向内跟自己的关系，就是祷告这个寻求；向外这个向左右这个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向外跟众民的关系，然后国度的扩展就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从初代教会当中的这个图景当中来看到的，至少在很多的背后属灵的原则上，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反思、一起来应用的。阿门，
阿门，
阿门。